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图为大渊县到崇光赤奋若共三年。太祖高皇帝中五年己亥，公元前202年冬季十月，汉王刘邦追击项羽到故陵，与齐王韩信、魏相国彭越约定日期会师攻打楚军。韩信、彭越没有按时到达，楚军攻击汉军，大败汉军。汉王再次坚守营垒，对张良说：“诸侯不听从调遣，怎么办？”张良回答说：“楚军即将被击败，韩信和彭越二人还没有得到分封的土地，他们不来也是自然的。君王如果能与他们共享天下，可以立即把他们招来。”齐王韩信的王位并非君王本意，韩信自己也感到不稳固。彭越原本平定了梁地，当初君王因为魏豹的缘故任命彭越为相国，如今魏豹已死，彭越也渴望称王，而君王却没有及早决定。现在如果能将睢阳以北到古城一带都封给彭越，将陈县以东直到大海的地区封给齐王韩信，韩信的家乡在楚地，他心里想要重新得到故土。君王如果能拿出这些土地许诺给他们两人，让他们各自为战，那么楚军就容易打败了。汉王听从了张良的建议，于是韩信、彭越都率兵前来会合。11月，刘贾南渡淮河，包围寿春，派人引诱楚大司马周英。周英背叛楚军，用舒地的兵力屠杀六地军民，发动九江军队迎接秦部，一同行进中屠杀城父军民，然后随刘贾一起会师。12月，项羽到达垓下，兵力少，粮草断绝，与汉军交战不能取胜，退入营垒。汉军和诸侯军队把项羽包围了好几层。项羽夜间听到汉军四面都唱起楚歌，于是大惊说：“汉军已经全部占领了楚地吗？为什么楚人这么多呢？”于是夜间起身在帐中饮酒，慷慨悲歌，留下几行热泪，左右侍从都哭泣，不能抬头看他。于是项羽骑上他的骏马鸣锥，部下壮士骑马随从的有800多人，趁夜冲破包围，向南奔驰逃走。天亮时，汉军才发觉，命令齐将灌婴率领5000骑兵追击。项羽渡过淮河，骑兵能跟上的只有100多人。到达阴陵，迷失道路，问一位老农，老农欺骗他说：“向左。”向左走，于是陷入大沼泽中，因此汉军追上了他。项羽于是又领兵向东，到达东城，只剩下28个骑兵。汉军骑兵追来的有几千人，项羽自己估计不能逃脱，对他的骑兵说：“我起兵至今已经8年了，亲身经历70多场战斗，从未失败过，于是称霸天下。然而如今最终被困在这里，这是上天要灭亡我，不是作战的过错。今天当然要决死一战，愿为诸位痛快地打一仗，一定要突破包围，斩杀敌将，砍倒军旗，连胜3次，让诸位知道是上天要灭亡我，不是作战的过错。”于是将他的骑兵分成4队，面向4方。汉军把他们包围了好几层。项羽对他的骑兵说：“我为你们取一位敌将。”命令4面骑兵奔驰而下，约定在山的东西3处会合。于是项羽大声呼喊着奔驰而下，汉军都溃散躲避，于是斩杀了一名汉将。这时郎中齐杨喜追赶项羽，项羽瞪大眼睛呵斥他，杨喜人马都受到惊吓，退避了好几里。项羽与他的骑兵会合成3处，汉军不知道项羽在哪里，于是把军队分成3部分，再次包围了他们。项羽于是奔驰，又斩杀了一名汉军都尉，杀死了几十上百人，再聚集他的骑兵，只损失了2个骑兵。于是对他的骑兵说：“怎么样？”骑兵都敬服地说：“正如大王所说。”这时项羽想要东渡乌江，乌江亭长把船停靠在岸边等待，对项羽说：“江东虽然小，但地方千里，民众数10万，也足以称王，希望大王赶快渡江。现在只有我有船，汉军到了没法渡江。”项羽笑着说：“上天要灭亡我，我渡江干什么？况且我带领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向西，如今没有一个人回来，纵然江东父老怜爱我而拥立我为王，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？即使他们不说什么，我难道不心中有愧吗？”于是把他骑的追马赐给亭长，命令骑兵都下马步行，手持短兵器交战。 仅项羽一人就杀死了几百名汉军，自己也受了十多处伤。回头看见汉骑司马吕马童，说：“你不是我的老熟人吗？”吕马童面向他，只给中郎齐王一说：“这就是项王。”项羽于是说：“我听说汉王用千金封邑万户来悬赏我的头，我送个人情给你。”于是自刎而死。王毅砍下他的头，其余骑兵互相践踏争夺项羽，相互厮杀，死了几十人。最后杨喜、吕马童以及郎中吕胜、杨武各得到他身上的一部分，五人将尸体拼合正好对上，于是分割原来悬赏的封户，封这五人多为列侯。楚地全部平定，只有鲁德不投降。汉王率领天下军队想要屠城，到了城下还听到弦歌诵读的声音，认为这是守礼仪的国家为主人而死节，于是拿着项羽的头颅给鲁地父老看，鲁地才投降。汉王用鲁公的礼仪把项羽葬在古城，亲自为他发丧，哭了一场才离去。项羽的各支亲属都不杀，封项伯等四人都为列侯，赐姓刘氏。被掳掠到楚地的百姓都归还给他们。太史公说，项羽从田野中兴起，三年之内就率领五诸侯国灭掉秦朝，分裂天下，分封王侯，政令由项羽发布。王位虽然没有保持到底，但近古以来未曾有过。等到项羽背弃关中，怀恋楚地，放逐异地而自立为王，怨恨王侯背叛自己，这可就难了。自己夸耀战功，逞个人才智而不效法古人，认为霸王的功业要靠武力征伐来经营天下。五年终于亡国，身死东城，仍不觉悟，不责备自己，反而说是上天要灭亡我，不是用兵的过错，难道不是很荒谬吗？杨雄、法言有人问，楚军在垓下失败，临死时说是天意啊，确实是这样吗？回答说，汉王用尽众人之策，众人之策用尽众人之力，楚王憎恶众人之策，而自己耗尽自己的力量，用尽别人之力的人取胜，自己耗尽力量的人失败，上天有什么相干呢？汉王回师到达定陶，驰入齐王韩信的军营，夺了他的军队。临江王共卫不投降，派卢绾、刘贾攻打并俘虏了他。春季正月，改立齐王韩信为楚王，统治淮北，定都下邳，封魏相国建成侯彭越为梁王，统治魏国旧地，定都定陶。诏令说，军队不得休整八年，万民深受痛苦。如今天下大势已定，赦免天下死刑以下的罪犯。诸侯王都上书请求尊奉汉王为皇帝。二月甲午日，汉王在泗水北岸即皇帝位，改王后为皇后，太子为皇太子，追尊先母为昭陵夫人。下诏说，元衡山王吴瑞率领百越军队协助诸侯诛灭暴秦，有大功劳，诸侯立他为王，项羽侵夺他的土地，称他为藩君，现以吴瑞为长沙王。又说，元越王吴珠世代供奉越国祭祀，秦朝侵夺他的土地，使他的社稷得不到祭祀，诸侯讨伐秦朝，吴珠亲自率领闽中军队协助灭秦，项羽废除了他而不立，现在立他为闽越王，统治闽中地区。皇帝建都洛阳。夏季五月，军队都解散回家，诏令百姓以前有聚众保居山泽的不登记户籍，如今天下已定，命令各自回到本县，恢复原有的爵位田宅。官吏用法令条文教导告谕，不得鞭打侮辱军吏士卒，爵位在七大夫以上的都让他们享用食邑，不是七大夫以下的都免除自身和家庭的赋役，不征发劳役。皇帝在洛阳南宫设酒宴，皇上说，彻侯诸将不要隐瞒我，都说实话，我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，项氏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。高启、王陵回答说，陛下派人攻城略地，就把所攻下的地方分给那人，与天下共享利益。项羽不是这样，对有功的人加害，对贤能的人怀疑，这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。皇上说，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在营帐中谋划策略，决定千里之外的胜负，我不如张良，安定国家，抚慰百姓，供应粮饷，布决粮道，我不如萧何，统帅百万大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我不如韩信， 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俊杰，我能任用他们，这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。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，这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。群臣都心悦诚服。韩信到达楚地，赵建曾给他饭吃的漂洗思绪的老妇人赐给他千金。赵建曾侮辱自己让他从胯下爬过的年轻人，任命他为中尉，告诉各位将相说这个人是壮士。当初侮辱我时，我难道不能杀他吗？杀他没有理由，所以忍辱而达到今天。彭越接受汉朝封王后，田横害怕被杀，与他的部属500多人进入大海，住在岛上。皇帝认为田横兄弟本来平定了齐地，齐地贤能之士大多归附他们，如今在海中不加以招抚，以后恐怕作乱，于是派使者赦免田横的罪过，召他前来。田横推辞说，我曾烹杀陛下的使者厉生，如今听说他的弟弟厉商是汉将，我害怕不敢奉诏，请求做平民守在海岛上。使者回报皇帝，于是下诏给卫尉厉商说，齐王田横即将到来，他的人和随从有感惊动的就灭族。于是再派使者拿着符节详细告知厉商的诏令情况，说田横如果前来，大则封王，小则封侯，如果不来就发兵诛杀他。田横于是与他的两个门客乘坐一车前往洛阳，走到离洛阳30里处，到达师乡驿站的马厩。田横向使者道歉说，臣子朝见天子，应当沐浴，于是停留下来，对他的门客说，我当初与汉王都南面称王，如今汉王做了天子，而我却成了逃亡的俘虏，北面侍奉他，这耻辱本来已经够大了，况且我曾烹杀别人的兄长，与那人的弟弟并肩侍奉君主，纵然他害怕天子的诏令不敢动我，我难道心中不惭愧吗？而且陛下之所以想见我，不过是想看一看我的面貌罢了，如今砍下我的头，快马奔驰30里，容貌还不至于腐朽，还可以观看。于是自杀，让门客捧着他的头，随从使者疾驰奏报皇帝。皇帝说，哎，起自平民，兄弟三人相继为王，难道不是很贤能吗？为他流泪，并任命那两个门客为都尉，调拨士兵2000人，用王者的礼仪安葬他。埋葬之后，两个门客在坟冢旁挖洞，都自杀，随从田横于地下。皇帝听说后大为吃惊，认为田横的门客都是贤才，其余500人还在海中，派使者去召他们。使者到后，他们听说田横已死，也都自杀了。当初楚人季布是项羽的将领，曾多次使皇帝窘迫受辱。项羽灭亡后，皇帝悬赏千金捉拿季布，谁敢隐藏窝藏，就灭三族。季布于是剃去头发，戴上铁链作为奴隶，自己卖到朱家。朱家心里知道他是季布，买下他安置在田庄中，亲自到洛阳去见滕公夏侯婴，劝说道，季布有什么罪过？臣子各为自己的主上效力，那是职责，项羽的臣子难道能全部杀光吗？如今皇上刚刚得到天下，却因为私怨追捕一个人，为何显得心胸如此不广阔？况且以季布的贤能，汉朝追捕得如此紧急，他这样不是向北逃往匈奴，就是向南逃往百越。记恨壮士而资助敌国，这正是伍子胥掘墓鞭打楚平王尸体的原因。您为什么不找机会向皇上说说？滕公等待机会向皇上进言，按照朱家的意思去说。皇上于是赦免了季布，召见他并任命为郎中，朱家于是不再见他。季布的舅舅丁公也曾是项羽的将领，在彭城西边追逐，使皇帝陷于窘境。短兵相接时，皇帝危急，回头对丁公说，两个贤人难道要互相为难吗？丁公便领兵退回。等到项羽灭亡，丁公求见皇帝，皇帝把丁公带到军中示众，说丁公作为项王的臣子不忠诚，是使项王失去天下的人，于是杀了他，让后世做臣子的人不要效仿丁公。臣司马光说，汉高祖从封配兴起以来，网罗豪杰，招纳叛王已经很多了，等到及帝位，而丁公独自因为不忠被处死，为什么呢？进取和守城情势不同，当群雄角逐之时，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来投靠的就接纳，本是应当的，等到贵为天子， 四海之内无人不是臣子。如果不明确礼义来昭示天下，使做臣子的人心怀二心来谋取大利，那么国家怎么能长久安定呢？所以用大义决断，使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，做臣子不忠的人无处容身。而怀私心结私恩的人，即使曾救过自己，也不从道义上认可。杀一人而千万人畏惧，他考虑事情难道不深远吗？子孙享有天禄400多年，是应当的啊。齐人娄敬被征发去戍守陇西，经过洛阳时，解下拉车的横木，穿着羊皮袄，通过齐人于将军求见皇帝。于将军想给他换件新衣服，娄敬说，我穿丝绸衣服就穿着丝绸衣服去拜见，穿粗布衣服就穿着粗布衣服去拜见，始终不敢换衣服。于是于将军进去禀报皇帝，皇帝召见了他，询问他。娄敬说，陛下定都洛阳，难道是想与周朝比试兴隆吗？皇帝说，是的。娄敬说，陛下夺取天下的方式与周朝不同，周朝的祖先从后继受封于台地开始，积累德行善事，经历了10多代，直到太王、王继、文王、武王、诸侯才自动归附，于是灭掉殷商成为天子。等到成王即位，周公辅佐他，于是营建洛邑，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，诸侯从四方进贡数值，路程远近均衡，有德行就容易称王，无德行就容易灭亡。所以周朝兴盛时，天下和睦融洽，诸侯和四方夷族没有不归顺臣服的，献上他们的贡品和职责。等到他衰落时，天下没有谁来朝见，周朝也无法控制，这不仅是由于德行浅薄，也是因为形势衰弱。如今陛下从封配起兵，席卷蜀汉，平定三秦，与项羽在荥阳、陈高之间交战，大战70次，小战40次，使天下的百姓肝脑涂地，父子的尸骨暴露在原野中，数不胜数，哭泣的声音还没有断绝，受伤的人还没有痊愈，却想与周朝成王、康王时的兴隆相比，我私下认为是不相称的。况且秦地依靠着高山，环绕着黄河，四面有险塞作为屏障，突然有了紧急情况，百万军队可以立刻调集，凭借秦地原有的基础，利用那里非常肥沃的土地，这就是所谓的天府之地。陛下进入函谷关，在那里建都，崤山以东即使发生动乱，秦国的旧地仍然可以完整的占有。与人搏斗，如果不扼住他的咽喉，击打他的后背，就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。如今陛下占据秦国的旧地，这正是扼住了天下的咽喉，并击打他的后背。皇帝询问群臣，群臣都是崤山以东的人，争着说，周朝统治了几百年，秦朝只传了2代就灭亡了。洛阳东面有成皋，西面有崤山、渑池，背靠黄河，面向伊水、洛水，它的险固也足以依靠。皇帝询问张良，张良说，洛阳虽然有这样险固的地势，但它的中心地区狭小，方圆不过几百里，田地贫瘠，四面都容易受到攻击，这不是用武之地。关中地区左有崤山、函谷关，右有陇山，蜀地肥沃的田野千里，南面有巴蜀的富饶，北面有胡地草场的便利，依靠三面的险阻来防守，只用东面来控制诸侯。诸侯安定，黄河、渭水运送天下的物资向西供给京城，诸侯有变乱，顺流而下，足以运送物资，这就是所谓千里京城，天府之国。娄敬的说法是对的，皇帝当天就起驾西行，定都长安，任命娄敬为郎中，号称奉春君，赐姓刘氏。张良向来多病，跟随皇帝进入函谷关后，就练习导引之术，不吃粮食，闭门不出，说，我家世代担任韩国相国，等到韩国灭亡，我不吝惜万金家产，为韩国向强秦报仇，天下震动。如今凭借三寸舌头成为皇帝的老师，封得万户侯，这已是平民百姓能达到的最高地位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我愿抛弃人间事物，想跟从赤松子去遨游。陈司马光说，有生就有死，就像黑夜和白天交替一样必然。从古至今，本来就没有能够超脱生死独自存在的人。以张良的明辨事理，足以知道神仙是虚幻诡诈的，但他却想跟从赤松子去遨游，他的智慧可以看出来了。 功名之计是臣子很难处理的事情，像高帝所称道的不过是三杰罢了。淮阴侯被诛杀，萧何被关进监狱，不就是因为他们功高自满而不知停止吗？所以张良假托神仙，抛弃人间事物，把功名看作身外之物，置荣誉利益于不顾，这就是所谓明哲保身，张良是做到了。六月壬辰日，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，燕王臧荼反叛，皇帝亲自率军征讨他。赵景王张耳、长沙文王吴瑞都去世了。九月，俘虏了臧荼。壬子日，立太尉长安侯卢绾为燕王。卢绾家与皇帝家住同一条巷子，卢绾出生又与皇帝同一天。皇帝宠幸卢绾，群臣没有人敢奢望，所以特意封他为王。项羽原来的将领立即反叛，皇帝亲自击败了他。后九月，修建长乐宫。项王的将领钟离昧一向与楚王韩信交好，项王死后，逃亡归附韩信。汉王怨恨钟离昧，听说他在楚国，下诏命令楚国逮捕钟离昧。韩信初到封国，巡视所属县邑，出入都陈列军队。太祖高皇帝中六年庚子，公元前201年冬季十月，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。皇帝询问众将领，都说赶快发兵活埋这个小子罢了。皇帝默不作声，又询问陈平。陈平说有人上书说韩信谋反，韩信知道这件事吗？皇帝说不知道。陈平说陛下的精锐部队与楚王的相比哪个更强？皇帝说不能超过他。陈平说陛下的各位将领用兵有能超过韩信的吗？皇帝说没有比得上的。陈平说如今军队不如楚军精锐，而将领又比不上他，如果发兵攻打他，这是促使他交战，我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很危险。皇帝说那该怎么办？陈平说古代天子有巡行视察会见诸侯的制度，陛下只管出来假装巡游云梦，在陈地会见诸侯。陈地是楚国西边的边界。韩信听说天子因友好而出游，看形势必定会没事而到郊外迎接拜见，拜见时陛下趁机把他抓起来，这只是用一个力士就能办到的事。皇帝认为有道理，于是派使者告知诸侯在陈地会合，我将南游云梦。皇帝于是随即出发。楚王韩信听说后自己猜疑恐惧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有人劝说韩信说斩了钟离昧去拜见皇上，皇上一定高兴，就没有祸患了。韩信听从了他。十二月，皇帝在陈地会合诸侯，韩信带着钟离昧的首级去拜见皇帝。皇帝命令武士捆缚韩信，装在后面的车上。韩信说果然像别人说的，狡猾的兔子死了，猎狗就被煮了，高飞的鸟射光了，梁公就被收藏起来了，敌国破灭了，谋臣就被杀害了，天下已经平定，我本来就该被煮了。皇帝说有人告发你谋反，于是给韩信带上刑具押送回去，接着大赦天下。田肯祝贺皇帝说陛下抓住了韩信，又统治着秦中地区。秦地是形势险要的地方，有黄河环绕，高山屏障，地势便利，从这里向诸侯用兵就好像站在高屋之上向下倒水一样。至于齐地，东有琅琊即墨的富饶，南有泰山的险固，西有浊河的阻隔，北有渤海的便利，土地方圆2000里，持戟的士兵上百万，这是东方的秦地，不是陛下的亲儿子或亲兄弟，不能让他做齐王。皇帝说好，赏赐他500斤黄金。皇帝回京到了洛阳，赦免了韩信，封他为淮阴侯。韩信知道汉王畏惧厌恶他的才能，常常称病不上朝或随行，平日在家总是闷闷不乐，因与绛侯周勃、灌婴等人处于同等地位而感到羞耻。他曾去拜访樊哙将军，樊哙跪拜迎送，口称臣子，说大王竟肯光临臣下这里。韩信出门后笑着说我这一生竟然与樊哙等人为伍。皇帝曾闲适地与韩信谈论各位将领能带多少兵，皇帝问道像我这样能带多少兵，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10万兵，皇帝说 对你来说怎么样？韩信说，我是越多越好。皇帝笑着说，越多越好，为什么被我擒住了？韩信说，陛下不善于带兵，而善于驾驭将领，这就是我韩信被陛下擒住的原因。况且陛下是所谓上天授予的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。甲申日开始剖分符节，分封各位功臣为彻侯，萧何被封为赞侯，所享用的食邑特别多。功臣们都说，我们身披铠甲，手执锐器，多的经历上百次战斗，少的也有几十次回合。如今萧何未曾有汗马功劳，只是操持文墨，发发议论，反而位居我们之上，这是为什么？皇帝说，诸位知道打猎吗？打猎时追杀野兽兔子的是猎狗，而发现踪迹只是野兽所在之处的是人。如今诸位只是能捉到走兽罢了，功劳如同猎狗。至于萧何是发现踪迹，只是所在，功劳如同人。群臣都不敢再说什么了。张良作为谋臣也没有战斗的功劳，皇帝让他自己选择齐第三万户作为封邑。张良说，当初我在下邳起事，与陛下在留地相会，这是上天把我交给陛下，陛下采用我的计谋，幸而有时能说中，我愿受封留地就足够了，不敢担当三万户的封赏。于是封张良为留侯，封陈平为户有侯。陈平推辞说，这不是我的功劳。皇帝说，我采用先生的计谋，战胜敌人，克敌制胜，这不是功劳又是什么？陈平说，如果没有魏无知，我怎么能被推荐？皇帝说，像您这样的人可算是不忘本了。于是又赏赐了魏无知。皇帝认为天下刚刚平定，儿子年幼，兄弟少，以秦朝孤立无援而灭亡为见解，想要大封同姓来镇抚天下。春季正月丙午日，划分楚王韩信的土地为两个王国，把淮河以东53个县立堂兄将军刘贾为金王，把薛郡、东海、彭城36个县立弟弟文信君刘交为楚王。壬子日，把云中、雁门、代郡53个县立兄长宜信侯刘喜为代王，把胶东、胶西、临淄、济北、博阳、城阳郡73个县立当初贫贱时外附生的儿子刘肥为齐王，所有能说齐地话的百姓都归属齐国。皇帝认为韩王韩信有才能勇武，他受封的地区北面靠近巩县、洛阳，南面逼近宛县、叶县，东面有淮阳，都是天下有精兵的地方。于是把太原郡31个县改为韩国，改封韩王韩信为太原以北地区的王，防御匈奴，定都晋阳。韩信上书说，我的封国与匈奴接壤，匈奴多次入侵，晋阳离边塞遥远，请求把都城设在马邑。皇帝同意了。皇帝已经分封了20多个大功臣，其余的人日夜争功不能决断，未能进行分封。皇帝在洛阳南宫，从复道上望见各位将领，往往三五成群坐在沙中谈论。皇帝说，这是在说什么？刘侯说，陛下不知道吗？这是在商量谋反啊。皇帝说，天下刚刚安定，为什么又要谋反呢？刘侯说，陛下从平民起家，依靠这些人夺取了天下，如今陛下做了天子，所分封的都是陛下亲近喜爱的故旧，所诛杀的都是陛下平生仇视怨恨的人。如今军力计算功劳，认为天下的土地不够普遍分封，这些人害怕陛下不能全部封赏，又担心被怀疑有平生的过失而遭到诛杀，所以就聚在一起图谋造反。皇帝于是忧虑地说，这该怎么办？刘侯说，陛下平生憎恨，而群臣又都知道的人中谁是最厉害的？皇帝说，雍齿与我有旧怨，他曾多次困窘侮辱我，我想杀他，因为他功劳多，所以不忍心。刘侯说，如今赶紧先封赏雍齿，那么群臣就人人心里稳固了。于是皇帝就摆酒设宴，封雍齿为神方侯，并赶紧催促丞相、御史评定功劳进行分封。群臣喝完酒都高兴地说，雍齿尚且被封为侯，我们这些人就不用担心了。臣司马光说，张良作为高帝的谋臣，被当作心腹，应该知无不言，哪里会有听说诸将谋反，一定要等高帝亲眼看到他们聚在一起私语，然后才说出来的道理呢？大概是因为高帝刚刚得到天下， 屡次根据爱憎来实行诛杀赏赐，有时会损害到公正，群臣常常有不满和自危的心理，所以张良借着这件事进献忠言，以改变高帝的心意。是皇上没有偏私的过失，臣子没有猜疑恐惧的图谋，国家没有忧患，利益延及后世。像张良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劝谏了。列侯全都已经接受封赏，下诏确定员工18人的位次。都说平阳侯曹参身上受了70处伤，攻城夺地功劳最多，应该排第一。业者关内侯鄂千秋进言说，群臣的议论都是错的，曹参虽然有野战夺地的功劳，这只不过是一时的事情罢了。皇上与楚军相持5年，损失军队，丧失部众，自身逃脱奔命的情况有好多次了。然而萧何常常从关中派遣军队补充缺额，这些并不是皇上诏令征召，却有几万人马会合。皇上物资匮乏断绝的情况也有好多次了，军中又没有现存的粮食，萧何从关中转运粮饷，供给粮食从不缺乏。陛下虽然多次失去萧山以东地区，萧何却常常保全关中，等待着陛下，这是万世不朽的功劳。如今即使没有曹参等100人，对汉朝又缺少什么？汉朝得到他们，未必可以依靠来保全，怎么能让一时的功劳凌驾于万世之功上面呢？萧何排第一，曹参排第二。皇帝说好，于是赐予萧何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时不必小步快走。皇帝说，我听说推荐贤才的人应受上等赏赐，萧何功劳虽高，有了鄂军的说明才更加明显。于是根据鄂千秋原有的实意，封他为安平侯。当天全部封赏萧何父子兄弟10多人，都有实意，加封萧何2000户。皇帝回到岳阳，夏季5月丙午日，尊奉太公为太上皇。起初匈奴畏惧秦朝，向北迁徙了10多年，等到秦朝灭亡，匈奴又逐渐向南渡过黄河。善于投曼有个太子叫诺毒，后来投曼宠爱的鄂氏生了个小儿子，投曼想立他为太子。这时东胡强大而越之兴盛，投曼便派诺毒到越之做人质。不久投曼紧急攻打越之，越之想杀掉诺毒，诺毒偷了一匹好马骑上逃了回来。投曼认为他勇壮，让他率领10000骑兵。诺毒于是制作了一种响箭，训练他的骑兵射箭，下令说，凡是我用响箭所射的目标，如果不都跟着射，就斩首。诺毒就用响箭射自己的好马，接着又射自己的爱妻，身边有人不敢射的都被斩首。最后他用响箭射单于的好马，身边的人都跟着射。于是诺毒知道这些人可以用了。跟随头曼打猎时，诺毒用响箭射头曼，他的左右也都跟着响箭射去。于是杀了头曼，又全部杀死了后母、弟弟以及不听从的大臣。诺毒自立为单于。东胡听说诺毒即位，便派使者对诺毒说，想要投曼时的千里马。诺毒问群臣，群臣都说这是匈奴的宝马，不能给。诺毒说，与邻国为邻，何必另惜一匹马呢？于是给了东胡。过了不久，东胡又派使者对诺毒说，想要单于的一个恶事。诺毒又问左右，左右都愤怒地说，东胡无道，竟然索要恶事，请攻打他们。诺毒说，与邻国为邻，何必另惜一个女人呢？于是把自己宠爱的鄂氏送给了东胡。东胡王更加骄横。东胡与匈奴之间有一片无人居住的弃地，方圆1000多里，双方各自在边界上设立哨所。东胡派使者对诺毒说，这片弃地我们想占有它。诺毒问群臣，群臣有的说，这是弃地，给他们也可以，不给也行。于是诺毒大怒说，土地是国家的根本，怎么能给？凡是说可以给的人都被斩首。诺毒上马下令，国中有晚出发的斩首。于是袭击东胡。东胡起初轻视诺毒，没有防备，诺毒就灭掉了东胡。回来后又向西击走越之，向南吞并楼凡、白羊、河南王，接着侵犯燕代地区，全部收复了蒙恬所夺取的匈奴故地，以及汉朝关塞以前的河南要塞，直至朝纳、夫师。这时汉军正与项羽对峙，中原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， 因此默毒得以强大，拥有拉弓的士兵30多万，威服各国。秋天，匈奴在马邑包围了韩王信，韩王信多次派使者到匈奴请求和解，汉朝发兵救援。汉朝怀疑韩王信多次私派使者，有异心，派人责备他。韩王信怕被处死，9月率马邑投降了匈奴。匈奴默毒，于是带兵向南越过勾柱山，攻打太原，到达晋阳。汉高祖全部废除了秦朝繁琐的礼仪法规，力求简易。群臣饮酒争功，喝醉了，有人胡喊乱叫，拔剑砍殿柱。高祖越来越厌恶这种情况。叔孙通劝高祖说，儒生难以和他们进取，却可以和他们守住已成之业。我愿意征召鲁地的儒生，与我的弟子们一起制定朝廷礼仪。高祖说，会不会很难呢？叔孙通说，五帝的乐曲各不相同，三王的礼仪也不一样。礼是根据时代人情而制定的节制规范。我想稍稍采用古代礼仪与秦朝的礼仪混合制定。高祖说，可以试着做，但要容易明白，考虑我能够做到的来制定。于是叔孙通派人去征召鲁地的儒生30多人。鲁地有2个儒生不肯去，说，您所侍奉的将近10位君主都是靠当面阿谀奉承而得到亲近和显贵。如今天下刚刚平定，死者还未安葬，伤者还未康复，又想兴起礼乐。礼乐的兴起要积累功德100年后才能推行。我们不忍心做您所做的事。您走吧，不要玷污我们。叔孙通笑着说，你们真是浅陋的儒生，不懂得时事变化。于是与所征召的30人向西进发，加上高祖身边有学问的人以及他的弟子共100多人，在野外拉起绳索，立起茅草，演习礼仪。1个多月后，对高祖说，可以试看了。高祖让他们行礼，说，我能做到这样。于是命令群臣学习演练。太祖高皇帝中七年，辛丑，公元前2000年冬季10月，长乐宫建成，诸侯和群臣都来朝贺。天亮之前，谒者主持礼仪，按次序引导大家进入殿门，在东面西面排列，卫官沿着台阶站立，并在庭院中罗列，都手持兵器，竖起旗帜。这时皇帝传出警报，呈辇出房，引导诸侯王以下至600世官吏依次上前祝贺，没有人不震惊恐惧，恭敬肃穆。礼仪结束后，又设置罚酒，所有在殿上陪坐的人都伏下身子，低着头，按尊卑次序起身敬酒。斟酒9遍，谒者说白酒，御史执法把不符合礼仪的人就拉出去。整个朝会和酒宴过程中，没有人敢喧哗失礼。于是高祖说，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。于是任命叔孙通为太常，赐黄金500斤。当初秦朝拥有天下，全部收纳6国礼仪，选取其中尊崇君主，抑制臣下的部分保留。到叔孙通制定礼仪时，稍有增减，大体上都沿袭秦朝旧制，从天子称号往下到辅佐官员及公事官名很少改变。这部礼仪书后来与法律法令一同记录，收藏在法官那里，法家又不再传授，百姓和臣子没有人再谈论它了。陈司马光说，礼的作用太大了，把它用在个人身上，那么动静都有法度，而各种品行完备；用在家里，那么内外有别，而九族和睦；用在乡里，那么长幼有序，而风俗美好；用在国家，那么君臣有秩序，而政治成功；用在天下，那么诸侯顺服，而法纪端正。难道仅仅是在坐席之上，家门之内得到它就能不乱吗？以高祖的明智通达，听了陆贾的话而称赞，看了叔孙通的礼仪而叹息。然而他之所以不能与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并驾齐驱，毛病就在于不学习而已。在那时，如果得到大儒来辅佐他，用礼来治理天下，他的功业难道就止于此吗？可惜啊，叔孙通的气量太小了，只是盗窃了礼的糟粕，用来迎合世俗取宠罢了，于是使先王的礼沦落淹没而不再振兴，直到今天，难道不令人痛心吗？因此杨子讥讽他说，从前鲁地有位大臣，史书失传了他的名字，有人问他如何称得上大，答道， 叔孙通想制定君臣礼仪，到鲁地征召儒生，有两个人不能招来。问：这样说来，孔子周游诸侯不对吗？答：孔子周游是要自己用，如果放弃自己而顺从别人，即使有规矩准绳，又怎能用得上？杨子的话说得好啊，大儒怎么肯毁坏自己的规矩准绳去追求一时的功名呢？高祖亲自率军攻打韩王信，在铜堤击败了他的军队，斩杀了他的将领王喜。韩王信逃往匈奴，白土人曼丘臣、王皇等立赵国的后代赵立为王，又收集韩王信溃败的散兵，与韩王信及匈奴谋划攻打汉朝。匈奴派左右贤王率领10000多骑兵与王皇等驻扎在广武以南，直到晋阳，汉军进攻他们，匈奴总是败退，随后又聚集起来，汉军乘胜追击。正赶上严寒大雪，士卒冻掉手指的占2/10。高祖住在晋阳，听说默毒住在代谷，想进攻他，派人侦察匈奴。默毒藏起他的精壮士兵和肥壮牛马，只让人看到老弱和瘦弱的牲畜。使者十几批回来，都说匈奴可以攻打。高祖又派刘敬出使匈奴，还没回来。汉朝出动全部32万大军向北追击，越过勾柱山。刘敬回来报告说，两国相攻，理应夸耀，显示自己的长处。如今我去，只见到瘦弱、老弱，这一定是想显示短处，埋伏骑兵来争利。我认为匈奴不可以攻打。这时汉军已经出发，高祖发怒，骂刘敬说，其弟奴才靠口舌得官，如今竟敢胡言乱语，败坏我的军队，把刘敬带上刑具，囚禁在广武。高祖先到达平城，大军还未到齐，默毒派出精兵40万骑兵，把高祖围困在白登7天，汉军内外无法互相救援和供给粮食。高祖用了陈平的秘计，派使者暗中厚赠恶事。恶事对默毒说，两位君主不应互相围困，如今得到了汉地，而单于终究不能居住，况且汉主也有神灵，单于请仔细考虑。默毒与王皇、赵立约定了日期，但王皇、赵立的军队没来，怀疑他们与汉朝有阴谋，于是解开了包围圈的一角。正赶上大雾，汉朝派人往来，匈奴没有察觉。陈平请求命令强弩手加上2支箭向外射，从解开的角径直冲出。高祖出了包围圈，想快跑，太仆腾弓坚持慢慢走。到了平城，汉朝大军也到了，匈奴骑兵于是解围离去。汉朝也收兵回师，命令樊哙留下平定待地。高祖到了广武，赦免了刘敬，说，我没听您的话，因此在平城被困，我已经把先前那10多批使者都斩了。于是封给刘敬2000户为关内侯，号称建信侯。高祖南行经过曲逆，说，壮美的县啊，我走遍天下，只见到洛阳河这里。于是改封陈平为曲逆侯，全县的赋税都给他。陈平跟随高祖征伐，共6次出奇迹，每次都增加封邑。12月，高祖返回，经过赵国，赵王张敖以子胥的礼节侍奉，非常谦卑，高祖却伸开两腿坐着，傲慢地骂他。赵国丞相灌高、赵武等都很愤怒，说，我们的大王真是个懦弱的大王。于是劝张敖说，天下豪杰并起，有才能的人先立为王，如今大王侍奉皇帝非常恭敬，而皇帝却无礼，请让我们替大王杀了他。张敖咬破手指出血，说，你们怎么说错了话，我的先人亡国依赖皇帝得以恢复，恩德流传子孙，一丝一毫都是皇帝的力量，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了。灌高、赵武等相互议论说，是我们不对，我们的大王是忠厚长者，不肯背弃恩德，但我们亦不受辱，如今皇帝侮辱了我们的大王，所以想杀他，为什么要玷污大王呢？事情成功归功于大王，事情失败我们自己承担。匈奴攻打代国，代王刘喜抛弃封国自己逃回，被赦免，封为河阳侯。辛卯日，立皇子刘如意为代王。春季2月，高祖到达长安。萧何修建未央宫，高祖看到宫殿壮丽，非常生气，对萧何说， 天下动荡，苦战多年，成败还不可知，为什么修建宫室这样过度？萧何说，天下正位安定，所以可以趁机修建宫室。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壮丽不足以显示威严，而且不让后代有办法超过。高祖高兴了。陈司马光说，王者以仁义为华美，以道德为威严，没听说用宫室来振服天下的。天下未定，应当克制自己，节约用度，以急民之所急，却反而把宫室放在首位，这怎能说是知道应该做什么呢？从前夏禹居室简陋，而夏桀建造清宫，开创基业，传流法统的君主亲自施行节俭来示范子孙，其末流尚且陷入淫靡，何况显示奢侈呢？竟然说不让后代有办法超过，难道不荒谬吗？到了孝武帝，最终因为宫室而使天下疲弊，未必不是由赞侯开启的。高祖从岳阳迁都到长安，开始设置宗正官职，用来排定九族次序。夏季四月，高祖出行到了洛阳，